罗马书系列讲到119，在基督里成为一身清醒的心思。罗马书12章3至8节，维保罗牧师，2016年4月10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29日。大家早安，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12章，我们要读3到8节。我们会用几个主日一同查考这6节经文，因为他们集中表达了一个核心的思想。今天只是开始，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深入思想。我为这系列讲道取了题目叫在基督里成为一身。今天的第一部分我给它取名为清醒的心思。这个题目出自经文，所以我不再赘述。让我们来读罗马书12章3至8节，这是神的话语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这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更深刻的明白，成为基督里的一个身体与彼此合一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帮助我们深入思想，迫切祷告，使我们明白自己在建立彼此生命中的角色。愿这个身体刚强，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，按着弥的心意运作，成为弥呼召我们的样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作为父母，我和妻子最大的喜乐之一，就是看见孩子们之间真诚的爱与团契。并不是每天都如此，但有时我们晚上要休息，却听见他们在厨房里彼此谈笑。有时我望向后院，看到两个儿子一起打排球，或者一起投篮，或者看到两个女儿坐在房间里聊天，欢笑。昨天他们甚至一起做健身操，看着他们互动让我很欣慰。作为牧师，我所经历的最大祝福之一，就是看见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彼此团契。往往这些情景并不是由教会某个特定的事工或活动推动的。几年前我妻子和人外出用餐，她回来说遇见了我们教会时来为年长的姊妹一起聚餐。我问那是什么聚会，他说我也不清楚，他们自己定期组织一起吃饭团契。我也常听见会友们帮助其他会友处理困难的事物，比如理财规划，提供交通，或在艰难的时期探访陪伴。我去医院探望某位病人时，也会遇见其他会友正在探望同一个人。有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搬到外州，经历疾病、丧亲或喜事，比如婚礼、买新房子，竟然有人专程从我们教会远道而去看望他们。有时候甚至只是因为想念就去探访。这让我不禁想，有多少这样的爱与关怀正在发生，而我作为牧师甚至一无所知。我特别喜乐看见这种没有靠教会项目推动却自然发生的关怀与相爱。这是出于圣灵的感动，是基督徒生命自然的流露。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仍有许多不足，总有一些人或需要被我们忽略。总有一些时候，当有人问起某位弟兄姊妹的近况，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竟然好久没见过他，他也完全不了解近况。这种情况发生时，对牧师而言无疑是一种震撼和提醒。 在长老会里，我们也常常讨论某些人怎么了，最近情况如何。这确实是现实。有时我们举办的聚会、事工、服事或福音外展活动，参与的人数却少得令人难过。也有人告诉我，他们第一次来教会，却因为没有人热情问候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是的，这些事都可能发生。我对我们教会家庭并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我甚至有时会想，所谓的二八定律是否也在这里应验？20%的人承担了80%的事工与服事。这是牧者之间常常提及的一句话。圣经不断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祷告，彼此和睦，彼此服事。神赐给教会里每一位信徒不同的恩赐与能力，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圣徒，互相造就。这些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、14章、以弗所书4章、彼得前书4章以及这里的罗马书12章都有教导。如今这段关于恩赐的劝勉，紧接着保罗的前文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些劝勉听起来似乎有些抽象，什么是将自己献上？什么是心意更新？于是从第三节开始，保罗带领我们进入具体的应用，好像有人在问他，保罗，我该怎么活出这种活祭的生命？能否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，让我明白怎样把这些抽象的劝勉落实在生活中？接下来的章节，保罗会讲到我们如何以牺牲的态度面对世界，面对政府，面对软弱的弟兄姊妹。但他从一个态度开始，一种必须主宰一切关系和行为的心态。换言之，他在告诉我们具体该如何行之前，先要提醒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来行。同时，他也设定了应用的场所，那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本地教会。诚然，这些教导在普世教会都有应用，但若我们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罗马书，就会发现保罗写信的牧养关切，首先是针对罗马教会，教导他们如何作为一个地方教会来运作。所以我们必须先从这里本地的群体开始应用，而不是先想到远方。书信都是写给某地的教会的，这提醒我们在关心普世宣教之前，先要思想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在彼此之间如何活出来。因此保罗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换句话说，当他要展开关于如何实际活出信仰的教导时，他首先诉诸于自己使徒的权柄。他不是随意给些意见或技巧，而是凭着从神所领受的恩典与使命，带着使徒的权威在说话。保罗在罗马书开头就表明，他领受了使徒的恩典与职分，为要在万国中建立因信而来的顺服，罗马书1:5。他正在履行大使命。主耶稣曾宣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马太福音28:18。正是在这权柄之下，保罗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教导他们遵守基督所吩咐的一切。因此，在这个充满声音的世界里，无数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，该信什么，该如何思考，该信任谁，保罗却举起基督，宣告他是那位为我们舍命的君王，值得我们把永恒的灵魂和日常的生活都交托在他手中。弟兄姊妹，若我们说我们信靠基督已得救，却不在日常生活中信靠他的主权与教导，那便是心怀二意了。谁会说这样的话呢？主啊，我把永恒的灵魂交托给你，但至于今天该怎么做，我还是要靠自己决定。这是荒谬的。其次， 保罗深知自己是蒙神恩典的对象。他说，凭着所赐给我的恩，这句话背后有他深刻的见证。我们不该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的借口，也不该把它当成骄傲的跳板。相反，真正的恩典结出的果子是勤奋与谦卑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，保罗说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你看见了吗？真正的恩典带来结果，一方面是竭力工作，另一方面是深切谦卑。因此，保罗在这里对骄傲发出了警告，特别是在服事上的骄傲。他自己深切体会过，神是如何以痛苦的方式来对付人里面的自高。我们读到这句话，凭着所赐给我的恩，可能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。但对保罗而言，这句话唤起了多少经历？你们知道他的背景。他曾被提到三层天，听见那不可言喻的奥秘，哥林多后书12章，在那里他看见圣洁、荣耀的事物。但这样的经历同时带来极大的试探，使人容易自高自大。自高这个词，意思是把自己抬到超越合宜的位置。这是可以理解的吧？如果你曾经亲身经历神的荣光，却又要回到世人中间，与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往，不是很容易生出优越感吗？这种试探太强烈，以至于神竟然允许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保罗。圣经说，那是一个搅扰的使者，意思就是鞭打、击打、折磨。主的目的是要将保罗压下去，让他别无选择，只能住在软弱与谦卑中。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你一再祷告，主啊，我不要这根刺。保罗也曾三次恳求神打走，哥林多后书12章8节。然而神的回答是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哥林多后书12章9节。这就是恩典。作为一个服侍多年的牧者，我必须承认，每当我回想自己年轻时作为基督徒、作为牧师所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，常常会感到几乎反胃。神对付我里面骄傲的过程是痛苦的。这些功课不是在课堂上学到的，而是在现实的打击中学会的。神会把你从高高的马上拉下来，使你跌倒，然后你才发现，这些教训虽不舒服，却是真实、必要的。正如希伯来书12章11节所说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还记得20多年前的一件事。当时我和教会的两位姊妹共进午餐，他们对教会的神学方向有一些疑问，其中一位表达得相当激烈。我当时的反应就像在打篮球没有裁判时，你的动作会取决于对方的动作。若对方推你、肘击你，你也会照样回应。那时我的心态就是，你用什么语气我就用什么语气。于是我回应得很强硬，结果深深伤害了他。后来他和他的家人离开了教会。坦白说，我本可以更温柔一些，做得更好一些。那是我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学到的功课，而且不是一天就学会的。我也常常感到忧虑，当看到一些基督徒，特别是领袖，甚至是自封的领袖，被骄傲、虚荣和不安所驱动。事实上，不安本身也是一种骄傲。也许正因如此，保罗在这里的分享是想要救他的读者免去那些痛苦的经历。神的意思是，他一定要使你谦卑。不论你是主动依靠他、顺服他的恩典，还是他允许仇敌来击打你， 把你击碎，他都会带你到那个地步。而且这个提醒是给你们个人的。无论你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敬拜带领、招待，还是参与聚餐、野外活动、青年团契、主日学的服饰，甚至只是默默关心、探访某个弟兄姊妹，这都包含在其中。这是写给每一个人的。有人建议我在讲道时让所有参与服饰的人都站起来，从长老、执事到主日学老师，再到那些默默服饰没有人知道的人，让大家看见谁在服饰，谁没有服饰。目的是要让那些坐着的人感到不安，但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我只愿意请你们在心里站起来，或在心里静坐，因为这道是给每一个人的。这首先从本地教会开始，而不是别处。我们必须先问自己，在我们所在的教会群体中，是否带着正确的心智来服侍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要警惕的态度是一个极大的危险，那就是高抬自己的心。这是一头凶猛的野兽。没有什么比一个立约群体的成员在服侍中变得苦读更危险的了。你们明白吗？有人在教会里服侍，起初满怀期待，以为会收获许多爱、鼓励与认同，却发现现实充满了困难与挫折，于是心灰意冷，说我再也不做了。这正如该隐一样，当神不悦纳他的祭物，他就发怒，面色变了，创世纪四章六至七节。主对该隐说，你们也可以自问，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感受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。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创世纪四章六至七节。罪正伏在门口。想一想你自己在服事上的心态，罪也正蹲在那里。圣经把它比作林中潜伏的狮子，它就在那伺机而动。哦，你想要侍奉什么？你想要侍奉基督吗？你想要服侍神的百姓吗？那就去吧，但我要尽一切可能让你痛苦。摩西，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吗？好啊，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。这会是一路喜乐的经历吗？还是这群应着景象的百姓会一次又一次的诱惑你，使你违背神在服事中的吩咐？保罗，你要在哥林多建立一间教会吗？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？但结果会如何呢？他们会质疑你的使徒权柄，会拿你和别人比较，会怀疑你的身份，会猜测你的动机。罪就伏在门口。罪已经深深地咬入许多事工，使许多教会陷入败坏。弟兄姐妹，若我们能真正把以下的话放在心上，我们就能成就许多事，也能避免许多祸患。保罗写道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这就是关键所在。在他要提出一切劝勉之前，首先强调这一点。这对他而言，是一个极其痛苦的功课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看得合乎中道。你们许多人知道，最近我曾参与帮助另一间经历困难的本地教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听过一句让我特别受鼓舞的话。一位牧师走到我面前，他说他因着这个特质而深受帮助。他对我说，他最欣赏的一点是我很正常。起初我还有点愣住，好像在等一个更属灵的评价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最感激你的一点，就是你很普通，很平凡。你们想一想，教会要混乱到什么地步，才会让正常成为一种赞美呢？有人说，骄傲是一种疯狂，而谦卑则表明人恢复了清醒。正如霍吉教授指出的，对自己的谦卑评价，才是唯一健全、理智、 正确的评价。或许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骄傲的毛病，但往往神会借着一些极其不舒服的处境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骄傲。多少时候，当我们被冒犯时，内心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这不该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。你可曾有过这样的念头？他们怎么敢这样对我？他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其实那一刻，连我们自己的话语都在回击自己，你究竟算什么？你真的想要得到你该得的吗？多年来，尤其在牧会中，人们对我散布过流言，说过谎话。有时我到某地，别人当面对我说，我听说你，内容令人震惊。我心里很受伤，很愤怒。直到有一次，我读到斯布珍所说的一句话，人们散布关于你的谣言固然痛苦，但你要得安慰，事实往往比谣言更糟。弟兄姐妹，高抬自己的心并不是世界独有的问题，它正是毁坏教会的毒瘤。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要写下这样的劝勉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他写信的对象不是外邦世界，而是教会中的人。在原文希腊文里，保罗用了几个词，带着谐音和回环的意味。英文译本多为了顺畅，翻译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看得合乎中道。但更直译的意思是，不要高抬自己超过应有的分寸，而要持守一种清醒的心思。什么是清醒的心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对现实事物有明智的理解，从而能做出理智的判断，表现出健全的心态。听起来很容易，但理智健全的人却极其稀少。当我听到有人说出或写下一句极有道理、极为简单却充满智慧的话时，常常感动得几乎想要落泪。箴言25:27说，吃蜜果多是不好的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保罗在这里的呼召是合乎理性的呼召，在服侍和恩赐上要谦卑，要清醒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把信心的度量分给了个人。稍后在第六节他会更详细说明。简而言之，若你明白你所能给予别人的一切，其实本身就是神赐给你的礼物，那谦卑和清醒就再合理不过了。你并非靠自己拥有这些。以弗所书4:7-8说，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约翰福音3:27也说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你们看见了吗？无论你拥有何种恩赐，都是神白白赐下的。当孩子们去参加生日聚会时，我们会给他们准备礼物，但他们既没有能力，也没有意愿自己去买礼物。事实上，他们常常想把礼物据为己有，还没到聚会就想拆开。于是，我们既希望他们能体验到送礼的喜乐，也必须提醒他们，这礼物不是他们自己买的。如果他们因着送出礼物而自我夸耀，那就荒唐了，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礼物里面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若因着自己所给予的而自高，其实就像孩子一样无知。耶稣吩咐门徒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马太福音10:8。这意味着我们不该为了回报而去侍奉。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什么，而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。我们服侍别人，是因为我们自己先蒙了服侍。我们去爱别人，是因为我们先蒙了爱。我们施恩，是因为恩典先临到我们。这一切只有在你真正成为神怜悯的对象之后才会有意义。保罗说，他之所以服侍教会，是因为他自觉欠了众人的债，罗马书1:14。他不是为了得到回报， 而是因为他已经从基督的宝血里得着永生。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，也蒙了各样的恩赐。神赐下这些，不是叫我们据为己有，而是要我们将他们慷慨地分享出去。我们只是转送神的礼物，必须凭着忠心和谦卑来完成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基督的宝血，赐给我们永生。我们祈求，凡听见这信息的人，都能以基督的牺牲为背景来领受。求你使我们回应你的恩典，明白你祭祀下他，也将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爱你，也能爱人。愿我们看见教会中的需要，愿意操练弥赐下的各种恩赐与技能，彼此建立，使基督的身体成为真正合一的家，坚固而不分裂。求弥帮助我们，不将弥的恩典当作懒惰的借口，更不是骄傲的理由。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弥。阿们。